好，我们讲启示录的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今天讲到了第六本，给第六个教会，就是给腓拉铁菲教会。使徒约翰他在看到异象，然后他描述他所看到的异象。那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个错觉，就是以为他的异象是在第一章当中就结束了。其实他的异象一直延续到第三章整个前三章都是他看到的异象。所以就是说，这写给七个教会的这个七封书信，本身就在异象当中，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告诉他的。所以他受耶稣的命令写信给这个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记述了这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良善与邪恶的冲突的现象，良善与的邪恶冲突的现象。基本上这七封信是写在一起的，然后由送信的人将一站一站送过去给每一个教会。这七封信的形式跟旧约里面先知书的形式很相近，目的就是为了要将这个读者能够更靠近神，能够更归回神那里去。那在启示录当中，这个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那我们知道七在圣经里面是完美的意思，那在启示录这边更是有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他写七封信给七个教会，就是说神他挑选了七个教会，然后写了七封信给他们，用来代表说这是一个神给教会一个完整的讯息，神给全部的教会一个完整的讯息。这是为什么他就是七封信是这样子，因为小亚细亚那边其实不止七个教会，还有很多的教会。好，那我们今天是看这个腓拉铁菲这个教会腓拉铁菲它是位于小亚细亚一个主要的商业贸易的这个路线上面。这就是说小亚细亚有西小亚细亚跟东小亚细亚那腓拉铁菲正好在西小亚细亚的最东边，所以是往东传过去的一个要经过的地方所以它是在这个商业路贸易路线这个贸易的路线上面。那它又是罗马一个主要邮政的通道主要邮政通道，就是从别加摩到沙迪到腓拉铁菲，然后再往东边的那个小亚细亚去。所以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很非常理想的经商的地点被称为这个通往东方的闸口，通往小亚细亚东方的闸口。那由于地势的关系呢，所以它也是一个军事上很好的战略的地点由于火山所带来的很多的泥土就是火山岩的泥土，那这个泥土是非常肥沃的，所以他们那边很适合种葡萄生产葡萄非常的繁茂，所以他们的葡萄业很茂盛。腓拉铁菲这个教会这个城市是七个城市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它大概是西元前189年建立的，那时候是别加摩的国王叫做这个 Atlas Philadelphus 这个人所建立的。这个人会被叫成 Philadelphus 呢，是因为他非常敬爱及忠诚于他的哥哥他对他的哥哥非常好，所以就叫他 Philadelphus。然后呢，他就将这个名字给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建造以后，他把这个名字给了这个城市，所以这个城市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所说非常有名的这个费城就腓拉铁菲，那就是兄弟之间的爱Philadelphia 的意思就是兄弟之爱，所以这个城市的名字是这样来的。那腓拉铁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会常常地震虽然那个火山供应了他们很肥沃的土壤，可是呢，它同时也带来很多的地震，所以这个地震让他们那边的居民很难那个安居在那里。西元17年发生了一个超级大地震，我们上次讲沙迪教会的时候也讲到同样一个地震这个超级大地震不但摧毁了沙迪城，腓拉铁菲也差不多被夷为平地。所以重要问题是还有不断的余震一直有余震，因此很多的居民都要到城外去居住，要从事农业。虽然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沙迪是受到最大的损害，可是接下去以后一直余震都是在腓城发生，都是在腓拉铁菲发生，所以沙迪只是第一次受到很大的震荡，然后没有了。那腓拉铁菲是一直不断地受到震荡所以他们是等于是最受困扰的一个城市。所以那时候的城墙常常都是裂开的人都住在这个不安全的建筑物当中，心里都要随时准备好，随时准备好有地震随时就要逃命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也是随时地震的，可是情况跟那个差太多了，我们地震都是很小的，可是我们也随时就是期待着会有地震要来，所以地震来的时候都不觉得奇怪那这个腓拉铁菲这边的人呢是很严重的，是地震一来马上要逃命可是他们就准备好随时都要这样做。那这个时候呢，罗马皇帝呢叫做提比留斯的就免除了他们五年的进贡的那个义务，因为这个地震的关系，所以为了要帮助这个城市重建，免除他们五年的义务。那为了感激皇帝的恩惠呢， 斯拉铁非有一段时间呢，就把自己叫成新凯撒，他的城市的名字叫做新凯撒啊 ，Neo Caesarea， 他把自己叫做新凯撒，也在罗马建立一个纪念碑，并且为了尊荣皇帝的养子啊，发展出来一套敬拜仪式，所以你就知道他跟皇家的关系非常近的哈。特别是在80年代的时候，他又把斯拉铁非又把当时皇帝的年号哈、拿出来当做这个城市的名字，这叫做Flavia。就好像我们历史历代我们的皇帝也有一个年号嘛，对不对？唐朝的话，可能唐太宗的贞观年间是最有名的，所以我们常常叫做贞观之治。所以这个贞观就是所谓的年号。好，那这个Flavia 可能就是那个皇帝的名号啊，年号。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说这个名字是那个皇帝家族的名字啊，有两种说法。好，但是可以看到他们跟罗马的关系非常亲近啊，他把皇帝的年号或者是家族名字拿来当做这个城的名字。可是呢，问题是在西元9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时候的皇帝窦米坚，他为了增加谷物的生产，来攻击这个罗马的军队啊，或者是另外一种说法是，他为了保护意大利的果农，意大利的葡萄农，意大利罗马在意大利嘛啊，保护意大利的葡萄农，所以窦米坚下了一套诏书，他叫菲拉铁非这个城市啊，把他们所有的葡萄树砍掉一半啊，改成种谷物啊，不能再种新的葡萄，整个城市的那个葡萄树砍掉一半。那这个命令严重的损害他们的经济啊，因为他们就是生产葡萄的，那个土壤不适合种其他谷物的。本来在地震呢加上饥荒，他们已经很不容易生活了。现在这道诏书呢又变本加厉，所以让菲拉铁非整个城市的居民非常的生气，所以他们跟皇帝这个友好的关系啊一下就破掉了，一下就不见了。啊，皇帝这个无情的举动给他们带来了这个莫大这个生计上面的威胁。啊，那在宗教方面呢，菲拉铁非跟其他几个城市非常相近，就是所谓的一种混杂性的宗教啊。当时小亚细亚及希腊文化的信仰这个文化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各种很奇怪的宗教啊。那我们上次讲过，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有一个守护神，所以菲拉铁非的守护神是谁呢？因为他们做葡萄的，所以产葡萄酒的，所以他们的守护神就是酒神啊，酒神 Dionysus 是他们的守护神。那在那个时候，当时第1世纪的时候，他们到底有没有很严重的帝王崇拜的情形？其他几个教会有很严重的帝王崇拜的情形，但是菲拉铁非有没有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帝王崇拜的情形，我们现在考证不太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他在第3世纪的时候，菲拉铁非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皇庙的看守者，看守皇帝殿的人 的城市。所以就知道那个时候他绝对是跟这个帝王崇拜非常有关系了。在第5世纪的时候，他被称为小雅典，因为呢有一大堆的庙宇跟各种异端的祭祀，所以我们知道第5世纪的时候，它一定是各种宗教混乱的不得了。但在第1世纪的时候不是那么确定，可是从这本书信看起来呢，还是第1世纪的时候已经宗教情形就已经不好了啊。所以虽然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很大群的犹太人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可是呢从信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时是有一股犹太的势力，非常强大的犹太势力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这个城市跟这个教会的一些背景。那这个信的内容呢，还是跟以前一样，每一封一样。信的内容呢，跟这个城市的背景，跟城市所遭遇到的历史，真的是非常有关系的。好，我们现在看本文。第7节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啊，所以这还是一样。开头的时候，每一封信都是这样开头的，就写给这个教会的使者。那这个教会呢，就是这个教会的使者呢，就是代表这个教会啊。可能是牧师，可能是长老，可能是监督，那更可能的是守护天使啊。一个教会有一个守护天使，那所以他写信给这个守护天使呢，表示是写信给一个这个属天的代表啊，不是直接给人，那更表示只有这个这封信是属天的含义啊，是属灵的意思，然后是带有末世的意思，因为他是写给一个天使啊，这个带有末世的意思，那就说比较好像这个讯息呢会比较急迫这个样子。好，所以他写信给这个他们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啊，这是接下来这封信所描述基督的啊，基督是什么样子的基督。那这个描述的方法，描述的内容都跟这个教会所碰到的问题有关系啊。所以他说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圣洁的这个属性啊，对犹太人来讲非常清楚，绝对毫无疑问的是用在神的身上，只有神是圣洁的啊。在特别是在以赛亚书当中，差不多用了20次来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耶和华神啊。比方说哈巴谷书3章3节，神从提曼而来， 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好，这是一个对称的手法。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所以圣者就是神，神就是圣者。啊，比方说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啊，遗弃耶和华，藐视圣者，对称的。啊，所以圣者就是耶和华。啊，所以在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讲是非常清楚的，圣洁只有耶和华，没有其他的。可是这边耶稣说我是圣洁的，那这是非常清楚的意思，就是他说他就是神。啊，他就是这个叫做宣称自己的神性。啊，也就是说唯独耶和华与耶稣是被分别出来，与世人分别出来的。啊，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圣洁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分开来分别。啊，神跟耶稣是值得敬拜的，其他都没有。啊，所以这是圣洁基本上的意思。第二个呢是真实。啊，真实这个字呢对希腊人而言，啊，这个字就是真的，这是真的的意思，就是英文叫做 genuine， 这个东西是真的。啊，genuine 就好像 一件皮大衣，你说这真皮还是假皮？啊，如果是真皮的那就是贵重的，假皮的那没什么，仿造的。啊，只有真的才是实际的，才是最好的。啊，就像我有买过这个 Red Sox 的帽子，你看里面那个小小的 tag 上面写 genuine，真的是棒球协会出的 Red Sox 的帽子。啊，那你在其他地方看到，我就去看的，在其他地方我看到把那个拿出来看，不是每个帽子都写 genuine 的。啊，所以什么是真的才是有意思的，才是这个值得信靠的。啊，才是值得去赞赏的。那这个字呢对希伯来人而言呢是忠实忠诚的意思，值得信靠，值得信赖的意思。啊，值得去相信，值得去依靠的意思。啊，这个是希伯来人了解的，比较偏向于这方面。所以就是说唯有神才是完全真的。啊，只有神才是完全信靠得住的。啊，所以这个词也是用在神的身上，在旧约里面也是很清楚的。啊，比方说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这个 faithful。 啊，神是忠诚的，是忠实的，是值得信赖的。啊，比方说生命记7章9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耶和华是信实的神，所以这个旧约的背景仍然是很清楚，就是指向耶和华。所以耶稣这时候呢仍然是在宣称他的神性，他用只能描述耶和华的这个名字，这个形容词来描述他自己，所以他说他就是神。啊，就是说他宣称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弥赛亚。这个对当时这个腓亚铁非的信徒来讲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有着犹太人的会堂，刚刚讲了说有强大的犹太人的势力，所以犹太的会堂在那里，这些会堂的犹太人是非常仇视基督徒的，而且迫害基督徒很厉害的。啊，所以他们常常宣称这个耶稣是假的弥赛亚，耶稣不是真的弥赛亚，他们常常这样宣称。啊，所以基督在这里就特别对这些基督徒说明说，只有他才是真的弥赛亚，那些犹太人是说谎的，是假的。啊，同时基督也告诉他们说，只有他才是忠实的，才是值得信靠的，而不像罗马皇帝这个样子，你想靠罗马皇帝那不行，可能今年靠他明年就没有用了。啊，当初罗马皇帝被他们弄好，给他5年的这个免税，后来又叫他把那个整个农作物这个葡萄树砍掉一半，所以根本就不能信靠的。所以就说唯有基督才是值得信靠的。所以就说在这些基督徒他们受到迫害的这种情况当中啊，他们就看到说，哦，唯有基督才是可以靠的，虽然我们受到逼迫，但是我们靠在基督那里就没有问题，将来审判的时候呢只有基督能够为他们辩明。啊，辩明就是替他们伸冤的意思，就是说他证明了这些被欺负的人才是好的，那些人是坏的。啊，然后给他奖赏，给这些人这个惩罚。啊，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才能为他们受逼迫的人来辩明。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封信中有强烈的旧约的暗示，就是他用了很多旧约的犹太人一看就知道的东西，很强的旧约的暗示的背景，毫无疑问的就是针对那些犹太人而言的。啊，等一下就是说让那些犹太人看的，很多犹太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那所以这封信呢有很强的暗示叫他们看。啊，跟他们讲说耶稣基督才是真的，才是这个圣洁真实的。啊， 所以全部都要用这个旧约的教导来告诉他们基督的神性跟作为，所以同时也要那边的信徒，信徒大部分是外邦人，外邦的信徒要那些基督徒不要害怕犹太人的逼迫，要坚持住。所以这个真实圣洁就相对于那个时候的帝王崇拜犹太主义成为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帝王崇拜跟犹太主这个犹太主义，你看犹太主义是这个重视规条啊，死守条约啊，重视节期啊，可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不做比方说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种蔬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做了。”这就是假的，就是不是真实的。就是说对这些犹太人，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对于神的这个本性这个真理的了解，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就应该可以把这些本性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好，所以对那时候犹太人来讲的话，他看了他就应该知道说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真的，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他自然会去做那个行善的事情，说自然会做爱人的事情，爱神的事情。好，那同时这个帝王崇拜呢，偶像啊，人啊，这都是虚假的而且是在他们进行这些祭祀的仪式当中呢，他们常常有这个败坏的现象，常常有不道德的情形，有淫乱的情形，所以跟圣洁是完全相对的所以耶稣的神性圣洁真实跟这个帝王崇拜跟这个犹太主义相对让他们当时的人能够很了解是这样的关系，但是对我们现在一样有关系的。我们如果可以比较了解这个东西的话，对我们生活上面很多情形我们就应该能够知道要该怎么做或者是不该怎么做所以比方说这个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这希伯来书十二章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追求圣洁所以我们要更像耶稣基督，要追求这个真实。那因此在生活中碰到各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基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圣经里面这些东西不是跟我们无关的这么久以前的事情写给那个小亚细亚菲拉铁菲教会的或是其他教会的，这都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好，接着他怎么形容他呢？他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拿着大卫的钥匙，这个典故还是出于旧约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旧约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他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是这样子，那时候做皇帝的应该是西西家吧那个时候的皇帝的总管这个叫做总管，或者说这个管家的他这个总管全部这个家庭事务的，就是国或者是国跟皇帝有关的事务的那个人叫做舍伯纳这是舍伯纳。那舍伯纳是一个非常不敬虔的人肮脏偷这个王法所以后来呢，神就说：“我不要你这个脏的人来做走西西家的总管。”他把一个非常敬虔的以利亚敬代替他，以利亚敬代替他，所以呢，他就跟以利亚敬讲说：“我要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你肩上，你开了没有人关，你关了没有人开。”所以意思就是，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任何事情、任何人要去见国王，要去跟国王谈事情，要到国王住的地方等等，必须经过他，你一定要经过这个人，你才能到国王那边去，或者是跟国王谈事情等等。所以那时候就大卫的家就是大卫的王朝，代表大卫的君王，你要去见大卫君王的话，你必须经过这个人所以他掌管一个钥匙可能我不晓得这个美国国务卿跟这个英国的国务大臣现在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形反正就是很这个身份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人才能够到皇帝那里去。那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把它指向耶稣基督的我不能讲耶稣基督，犹太人很明显的把他们指向弥赛亚因为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认为这一段经文是弥赛亚经文，也就是说以利亚敬就是指向将来那个弥赛亚，这个钥匙呢就是通往天国的钥匙所以在类似的情形，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十九节那里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原文是一个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这是耶稣跟彼得讲的话，所以是给彼得很大的权柄。你在地上绑起来的，他将来到天上也被绑起来；你在地上放开的，将来到天上也放开。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无数的笑话，有关于天堂的笑话的，几乎大概95%，这个天堂管门的都是彼得。所以他进入跳天堂前都必须经过这个看门的，看门的是彼得。可是你看这个启示录这一段的话，是谁掌管那个天国的钥匙？是耶稣基督。所以彼得他其实还不够，他不够资格去掌管那个门。掌管天堂大门是谁在掌管？是这个老板自己，是耶稣基督。他开了才能进去，他关了没有办法进去。所以这边就是第一世纪这个弥赛亚的这个指线，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个影射是什么？影射是将来那位掌管天国钥匙的那一位。好，所以那直接的呢，就是说，要与进入神的国度的话，你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关卡啊，或者是考验等等。这个大门的入口啊，就是所谓我们现在的新的耶路撒冷了啊，新的耶路撒冷代表一个神的国度。那新耶路撒冷进入了以后，进入新耶路撒冷以后，就算是说就好像是进入这个神的国度一样。在以赛亚书那里呢，这个开与关哈，它的用法是非常强调的，就是说强调唯有那个以利亚敬他有绝对的主权的啊。那这个地方呢，是讲耶稣基督，除了强调耶稣基督有这个绝对的主权之外呢，还有另外的意义，对于这个菲德拉斯亚这些人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讲过，有很多犹太人的团体哈，有很强大犹太人的团体。犹太人团体就是会堂嘛，他们有会堂的这个聚集。那这些在那教会里面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被这些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啊，对不起，被这些犹太人的非基督徒把他们驱逐出境，驱逐出会堂。好，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背景，一个犹太人属于会堂，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就是一定是这样子。你要是不属于会堂的话，那非常丢脸的，人家没有人看得起你，没有人把你不把你踢出去，当做你是汉奸走狗或是外国人什么的这样子啊。所以那时候犹太人他们将这些基督徒驱逐出会堂，让他们不能够在这个团体里面啊。就好像如果说我是浙江人，如果说我被浙江同乡会开除，说你不是浙江同乡会的人，那我碰到浙江人的话我就很丢脸啊，就觉得说哇被踢出去了啊。所以那时候基督徒也是有这种问题的，就是他们被犹太人踢出会堂啊。可是耶稣在这边跟他们讲说，踢出会堂算什么？真正的钥匙，进入真正重要地方的钥匙在我这里。会堂不是重要的，能不能进会堂没什么，能不能进天国才重要啊。所以耶稣说，唯有我才是有这个权柄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对那些逼迫基督徒的犹太人说啊，你们可以在地上将基督徒驱逐出会堂，可是在天上的时候，基督要把你们驱出神的国度啊。如果耶稣基督把这个天国的门为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打开，那没有人能够关上，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如果耶稣基督他将这个大门向犹太人关起来，那也没有人能够改变，没有人能够把它打开啊。所以是对这个被压迫的基督徒，是犹太的基督徒是很有这个很有安慰与鼓励的。好，接下来第八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留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好，我们上次讲过，就是说这个信凡是讲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要称赞了啊，接下来就称赞他们优点了。那只有上一封沙迪教会是例外，他没有优点啊。称赞完优点以后说，然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开始讲他的缺点了啊。这是基本形式，我知道你的行为，讲你优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讲你缺点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呢，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接下来就是要讲他们优点了。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好，他把次序调过来了，原文的次序是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接下来就是后面的半段，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然后才说，开了就你越留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原文是把后面那个看哪拿到前面来，是强调一种强调的语气啊。这个看哪就是说一个眼前的事实，摆在眼前的事实，你赶快看，就这样子了。啊，我们说如果你去看日出的话，说看啊，太阳出来了啊，就是日出好美，就是一个事实在这里了啊。所以基督教他们说，看啊，我在你们眼前开了一扇门啊，为你们开了一扇门， 然后他才接下来才说，才在那个形容说他们的优点。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是中文翻译哈，说你略有点力量，其实不是哈，其实原文是说你没什么力量啊，你没什么力量啊，这是这个这两个差蛮多的哈。那么你还有一点点力量啊，所以你可以靠你自己的力量啊，什么什么的，不是，他说你没什么力量啊，你没什么力量，可是啊你还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负面的词，可是放在称赞的地方，就表示说这个本来好像是弱点的，现在变成优点了。啊，虽然你没什么力量，但是你还是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你没什么力量，也就是说在人数上，这个是一个小教会，对社区、对这个教会普遍教会的影响力呢，几乎没有，非常有限，没有对这个社区、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被人家压迫的嘛，他们等于是这个社会的次等公民一类的。啊，他们被人家贬低，被人家欺压，被人家逼迫，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社会上造成影响力，因为当时的环境是这个样子，他不可能造成这个影响力。可是基督说，虽然你是这样子，虽然你没有力量，可是你却遵守我的道，啊，你却这个能够没有弃绝我的名，所以这用这两个来称赞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对于教会的这个观念，在这里就有对教会的观念了。什么样的教会是神喜欢的，什么样的教会是神不喜欢的，啊，这边就是暗示我们了。小的教会神是不是就不喜欢啊？大的教会一万人的教会 mega church 神是不是就喜欢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看清楚。他说你虽然没有力量，但是你是善良的，你是遵守神的道。好，所以接下来三章八节的后面就是说用正反两面来说明同一件事情。啊，就说他们可以遵守耶稣基督的话，可以没有弃绝掉他的名，啊，这表示说他们的教会呢，很可能就是要不然就是过去有一段时间被逼迫了，可是他们坚守不屈服，他们坚守这个神的道，或者呢就是一个整体性的用法，就表示说他们整体而言一向而言都是遵守神的道，啊，那我的话，这个耶稣基督的话，就表示是福音的讯息，啊，表示是耶稣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就说他们不但不让错误的讯息掺杂到他们教会里面，不让那个混杂的讯息掺进去，他们还在被逼迫中确实的活出真理来，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遵守的意思，能遵守我的道就是这样，遵守住，不但不让坏的东西进来，而且他们还表现出正面的东西来。那没有弃绝我的名呢，啊，就像我们前一封信所讲到，这个名字的代表是一个人的本质，啊，一个人的这个整体性，这人是整个是什么样子。所以呢，他说这个撒迪教啊，不是撒迪教会，这个菲拉铁菲教会呢，大多数的人呢都是拒绝否认耶稣的，跟撒迪教会相反，啊，撒迪教会是大部分人都是拒绝承认耶稣的，那这个教会的人都是拒绝否认耶稣，他们都认耶稣，所以他们承认耶稣的名，啊，也就是他们认为耶稣就是独一的真神，然后活出他的话语来。好，然后第九章第九节第十节，我先看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啊，首先呢，撒旦一会的前面有一些字中文也没翻出来，第一个字就是看哪，又一个看哪，啊，强调看哪，我要让那些撒旦一会的人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语气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啊，跟第八节你看，第八节他说我要在你面前开一扇门，这是没有人能关的。那第九节也是，他说我要让撒旦那些人，啊，那一会的那些人怎么怎么样，后面就是说让他们败在你的脚下，让他们知道我爱你等等。好，所以这是一个强调的语气，就是告诉他们说他要给他们替他们做主，要给他们一些好这个辨明的机会。好，所以他说我要让这些撒旦这一会的人将来会屈服在你的脚下。那这个他用什么东西来形容这个撒旦一会的人呢？好，他说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好，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在讲那个时候犹太人啊，那犹太人当然说我是犹太人嘛，那像我们一样，我是什么人？我当中国人嘛，啊，那所以那些犹太人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可是基督却说他们不是犹太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死守犹太教，他们不断的逼迫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不管是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的门徒，他们一直逼迫他们，同时呢，他们又不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啊，所以他们 suppose 他们在会堂里面聚会，犹太人都在会堂里面聚会的。会堂是什么呢？会堂是在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所形成的嘛。他们在那里聚会，在那里教导圣经，在那边教导小孩，在那边讲这个家庭传统，什么都在那里的啊。可是所以在这个会堂当中就是神的子民，这是那时候的环境文化本来就这样子的。神的子民，神的选民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会堂聚集都应该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说，我们是会堂里面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犹太人。可是耶稣跟他们讲说 no, no, 你们全都不是，你们自称是神的儿女，其实不是，你们是这个撒旦的儿女啊，你们是犹太人，其实你们不是犹太人啊，你们是这个是在会堂里面好像敬拜神，其实不是敬拜神啊。所以他就是耶稣就说，其实你们做各种事情都不是神儿女所做的事情，你们去迫害真正的神的儿女，所以你们是撒旦那边的人。那你们在会堂里面呢，那会堂里面不应该有你们这种人，所以如果你要说你在会堂里面的话 OK, 那你是撒旦的会堂。好，这是说撒旦一会的意思，撒旦一会就是撒旦的会堂。那这本身就是一种这个讽刺性的用法。会堂没有，会堂就是 by definition 就是神的儿女聚集的地方，可他现在说，你说你是会堂的话，那你就是撒旦的会堂啊。所以是一种很讽刺的用法，你是属于撒旦的，你要假装犹太人的会堂没有用，你是撒旦的啊。所以这是就是在跟他们讲说，他们是所作所为是违背圣经的教导的啊。所以关于这个什么人是犹太人，什么人不是犹太人啊，这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我们要轮流的去想，就是说我们要分辨什么时候讲的肉体的犹太人，什么时候讲的是属灵的犹太人啊。圣经里面没有那么明显的跟你讲出来说，我现在说是肉体的犹太人，我现在说是属灵的犹太人，他没有这样子。所以可以从上下文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些人肉体是犹太人，可耶稣说你们属灵不是犹太人。那保罗在罗马书2:28-29这里有很清楚的说明啊。罗马书2:28-29，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犹太人的才是真的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面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从神来的啊。所以告诉我们了，真正的犹太人是信靠神的人，不是血统上的啊。所以基督在这边就是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自称犹太人的人啊，其实不是犹太人，不是属灵上的犹太人。好，所以他说你们是说谎的啊。那这个也给我们自己有一些提醒了啊。他们自称他们是犹太人，那我们自称我们是什么？我不是要说中国人，我是说基督徒。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啊，那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啊，我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啊，可能你可以问问自己。好，所以就是说，真的假的不是在名分上的问题，不是挂名的问题，而是真正实质的问题。好，所以他接下来呢，他再用了，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第9后面啊，又有一个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这个前面有一个看哪，中文漏掉了哈，中文漏了两个看哪。第9一开始就有一个看哪，那撒旦一会的，然后第9最后一句看哪，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好，这个来到你脚前下拜哈，这个背景是以赛亚书60:14。以赛亚书60:14，好，那边说，素来苦待你的，好，对犹太人说，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基督徒，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好，所以就说那时候背景是说，以赛亚借由神的这个宣告跟那时候犹太人讲说，将来有一天啊，这些外邦人全部都要拜在犹太人的脚下啊，在下面俯伏拜啊。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是神的子民将来一定会掌权啊。那当然在旧约的人看来，他们可能不太了解，他们以为神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啊。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的子民是真的犹太人，这刚刚那个保罗说的犹太人啊。所以那时候的观念就是说，哦，外邦人将来要拜在犹太人的脚下，拜伏在犹太人脚下，向犹太人敬忠。可是这边基督说什么？基督说，基督是对那些犹太人讲的，不要忘了，是对那些假犹太人讲的。所以他们说，你们将来啊，要拜在这个腓拉铁非教会这些基督徒的脚下。那腓拉铁非教会的基督徒大部分是非犹太人嘛，所以变成说，犹太人要过来向非犹太人敬拜。所以这都是很讽刺的啊，就是说，你该是神的儿女的，你不是神的儿女。人家好像本来不是神的儿女的，现在却真正的做神的儿女，啊，这就是为这些基督徒，受逼迫的基督徒来辩明啊。所以这个在启示录里面 受逼迫的基督徒由基督来替他们辩明，这个主题是一直出现的啊。像启示录18章20节19章2节，好，我现在不念了，18章20节19章2节，这些都是指这个被逼迫的基督徒被神来伸冤，被神来辩明。好，那什么叫做这些外邦人来这个犹太人这个脚下跪拜呢？或者说这些假犹太人来这些基督徒脚下跪拜呢？啊，那有些人就是认为说这些外邦人悔改信主了，啊，那但是这种看法其实不对，因为第9节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在你脚前下拜，不是在我脚前下拜。如果他说我的话，那就是向基督下拜了，向基督下拜的话，很可能就是悔改信主了。可他说在你脚前下拜，说对这些犹太人下拜，那就是说我认输的意思，就是说我臣服于你的意思。所以这不是敬拜，这是臣服的意思，不是悔改，是臣服的意思。啊，所以在平行这个我们前面讲推拉铁会教会的时候，讲到这个忠诚的基督徒将要与基督一同审判这些外邦人，所以这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些外邦人将来要臣服在犹太人的权柄之下。啊，不要忘记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指属灵上的，不是指肉体上的。所以他说我要你们来到犹太人面前，到这些基督徒面前的人来下拜，然后说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基督为什么要叫这些人来到基督徒面前下拜呢？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啊，这一句话的这个背景是以赛亚书37章20节加上以赛亚书43章3到4节，啊，两个合并的。以赛亚书37章20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所以说让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用这个语气，意思就是让你看到神谁才是神，耶和华才是神，或者基督才是神。啊，以赛亚书43章3到4节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巴西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尊为宝，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代替你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旧约的背景就是说，神爱历世历代的百姓，他的百姓真的犹太人。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两个说，一个是我要让你看基督已经爱这些腓拉铁非教会的人民了，所以就是基本上说是跟这些假犹太人说，你们要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神，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神。你们要看清楚神是爱什么人的，神是爱那些真正承认基督、承认耶稣为基督并且遵守他话语的人。啊，所以主要是意思是这个样子。好，然后第10节，你既遵守我的道忍耐，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一节是大概是整本启示录当中争议最凶的一节，啊，争议性最大的一节，大概整本启示录是这一节3章10节。啊，不同的解释方法会带来很大的差异，不过还好还是跟这个基要真理没有冲突。啊，不是在基要真理里面，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讲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把基督徒提上天与耶稣相会。那但是什么时候把基督徒提上天呢？就有三种说法，对不对？一种说在大灾难之前就把基督徒提上去了，一种说在大灾难中间把基督徒提上去，第三种说在大灾难之后把基督徒提上去。好，那所以这一节的解释方法不同的话，就是有不同的结果。好，但是我刚刚讲过，基督徒什么时候被提，不是基要真理里面的。好，所以从第10节一开始说，他们为什么能得到基督的保守呢？是因为他们的坚韧。是因为他们的坚韧。中文说你既然能够遵守我的道，其实原文说因为你持守我忍耐的道。啊，你持守住，你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持守住我这个忍耐的道。啊，跟第八节说遵守我的道是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字。所以他就说他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忍耐。啊，这里说你看第10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是耶稣忍耐的道，所以在这里是特别耶稣基督把他自己拿出来做榜样。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5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习基督的忍耐。啊，基督的忍耐不是基督在教忍耐，是基督自己的忍耐。啊，这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基督他自己做给你看了，做给我们看了。啊，希伯来书12章2节，他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眼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自己来到世界上 忍耐很多的羞辱，很多的苦难。所以他们基督在这边说，你们学了我忍耐的道，就是说他们像神一样可以来这个坚忍。好，所以接下来就说，在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个保守跟上面，因为第十节一开始说你遵守我忍耐的道嘛，然后接下来说我保守你，这是同样的字。这个是用法，就是说特别的文学的用法哈。同样的字，第十节说你遵守我的忍耐的道，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说那我也保守你们。好，这两个在英文，在那个希伯来文是一样的字，可是意思却不一样啊。所以第十节后面他说我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到底什么意思哈？那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就是说，在试炼当中我保护你啊，在试炼当中我保护你。第二个就是说，在试炼当中我把你拿出去，我免除你的试炼啊。这两个差很多的，一个是在试炼当中我保护你，一个是在试炼的时候我把你拿出去啊。所以第一种看法呢是根据约翰福音17章15节的啊。约翰福音17章15节中文也翻译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其他的文章翻译的蛮清楚的。17章15节是耶稣在临别的时候，耶稣快要去死掉的时候替门徒的祷告，为门徒的祷告。耶稣说，我的祷告不是求你，求父神，我的祷告不是求你把他们从这世界中拿出去，而是求你在邪恶当中保护他们，或者说保护他们不被那些邪恶所吞吃打败。所以就像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意思是，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保守我们不要掉进邪恶的陷阱当中。不是不会遇到试探，是碰到试探的时候不要掉进了陷阱当中。好，那这边启示录这一节呢就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你基督徒是不能豁免的，你仍然在试炼当中，可是呢神会保护你啊，基督会保护你。第二种看法呢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受试炼的时候被拿出去了，好，或者不管拿到哪里去怎么样啊，或是在试炼之前特别的就把他们拿出去了，所以他不会受到试炼，就是说不在那个试炼当中，那他当然就被保守住了。两种都保守住，可是一种是保护的保守住，一种是拿开的保守住。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怎么看呢？所以我们就要看上下文哪一个比较适合，或者是根据圣经整体的教导哪一个比较适合。好，他上面说我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做这件事情。所以是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不是非拉铁非受试炼的时候，普天下的人。所以这跟士美拿，前面士美拿说你要受到患难十日，那个很清楚，就是士美拿教会自己而已。可这边是说普天下的人，比如说整个世界啊，就暗示说全世界都受到了大灾难。这也就是启示录所说到的，后来弥赛亚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就有这些大灾难来了。所以这边的整个世界，我们要知道是指那些不信的人啊。约翰的笔法啊，约翰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说，这个整个世界是指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惹动了神的愤怒，所以就要受到神的审判啊，也就是这边说的受试炼。也就是启示录到后来说七印、七号、七晚这些灾难来的时候，这时候目的就是要试炼那些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那些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些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用词在启示录中是专门指那些不信的人，是神的敌人。他们不但敬拜跟随那个兽，那个兽就是撒旦的党羽啊，他们不但敬拜跟随那个撒旦的党羽，而且他们还逼迫基督徒啊，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天下的人或是全世界的人啊。所以这不是针对非拉铁非的人说我要给你们的试炼，全天下受试炼。但是下一节却说，耶稣说什么？十一节那里哈，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住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要持守住你所有的，那就是说他们这个人不是没有责任的，人是没有豁免权的，你要持守住你才能得到冠冕。所以就是说基督徒在碰到那些末世的试炼的时候，基督会保护他们，基督会保护他们，但是不是把他们拿走，不是把他离开，大灾难来了把所有的基督徒先放在半空中或者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让他们不会受到大灾难。这个基本上我们是不采取这种看法。 好，但是有个很重点要记得，这个非常重要。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基督会保护他们，所以基督徒就毫发无伤，是不是？啊，不是，当然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末世大灾难的时候，神对于这些不信的人来审判，也特别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悔改。在同时呢，撒旦也在大大做功夫，撒旦也在拼命的逼迫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受逼迫，神给这些不信的人悔改的机会，所以给他们苦难。撒旦呢，对这些基督徒呢，赶快加紧工作，要他们不要再信神，让他们脱离神来拜撒旦。所以呢，神说，基督在这里说，我答应你们，你们在受试炼的时候，在我试炼那些外邦人的时候，我不试炼你们，也就是说，我不把那些灾难的苦加在你们身上。那他后面没有讲，他撒旦的部分他没讲，可是撒旦的苦、撒旦的试炼会加在基督徒的身上。啊，那基督不保证这个，他没有说我把撒旦的苦也帮你保证，也帮你这个保护，他没有。啊，所以就说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可以不受到神的愤怒的惩罚，可是呢，却很可能或者说一定会受到撒旦的迫害。就是说基督徒的肉体可以被撒旦迫害，可是灵魂属灵上却被基督保护住了，不会屈服于撒旦。啊，就是说基督对于这些忠诚的基督徒的保护是在属灵上的，不是在肉体上的。也就是说撒旦对于他们做这些思想功夫，或者是要基督徒去拜撒旦的时候，基督会有一种应许在那里。当然我们下面看第十一节，是人也要有责任，人自己必须要持守住。啊，所以就是说在大迫害的时候，基督徒很有可能是殉道的。可是殉道呢，不是输了，不是说神没有保护，殉道是赢了，这要搞清楚。啊，在启示录中，这个殉道是很清楚的表明是被战胜了撒旦的。啊，比方说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他说，那时候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录在这册上的必得拯救。啊，所以就是说那些殉难的人一定得拯救，得到最后的拯救。好，那我们不要忘记，其实整个的新约的教导都是这个受迫害是基督徒的特权。啊，这听起来很奇怪哈，非基督徒一定说那我宁愿不要，干嘛去受迫害？受迫害是基督徒的特权，也就其实这很容易明白的。这个整个世界的势力只有两种势力，撒旦的势力跟这个神的势力。你是属于神的国度，要不然你是属于撒旦的国度，没有中间国度的。那如果你是属于撒旦的国度的话，撒旦是撒旦的国王，他干嘛去迫害他自己的子民？当然不会嘛，所以他只会迫害另外一个国度的人嘛。那另外一个国度的人就是属于基督的人啊。所以 suppose 基督徒受到撒旦迫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这是一个荣耀，也就是说如果你被撒旦迫害的话，那大概有某种程度的证明你是基督徒了。某种我不敢说这个100%啊，因为有很多假象什么的。也就是说这个受苦是基督徒的特权。那撒旦呢，他在跟基督徒的征战当中，他征战什么？他要基督徒来拜他嘛，他要基督徒不去拜神来拜撒旦，重点是这个。那如果基督徒不肯的话，撒旦就用最后一招，让你身体受苦，再来呢把你杀掉。那看基督徒屈不屈服嘛，对不对？如果屈服的话，肉体上痛苦就屈服了；不屈服的话，肉体也不屈服，杀掉也不屈服。啊，因为真正的基督徒知道说，死亡已经被耶稣基督破坏了，死亡不再有他的权柄了，死亡不再像毒钩一样了。啊，所以死亡对于 suppose 对于这个基督徒来讲是没什么的。所以就说你就算要杀死我，那我也没关系，我也不怕你。那所以撒旦等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只好把基督徒杀了。他一杀一个基督徒，就把他认输了，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基督徒从神那边抢过来。好，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受难，所以这个受逼迫、殉道，这些都是撒旦输的举动。他没办法，他只好用最后一招把你杀掉。可是基督徒不怕伤，因为杀已经没有用了，死被破坏掉了。啊，那所以就说，如果他把基督徒杀了，就表示说，他对这个人没办法，因为他抢不过来，他只好把他杀了。可是杀了以后还会复活，啊，所以就说这个就是灾难的观念，啊，就是说神保守基督徒在属灵上的安危，就说我们在属灵上不屈服于撒旦，不掉入撒旦的陷阱当中， 啊，不是不碰到这个诱惑，而是不被这个诱惑所掉进去，所陷入当中。好，所以神也保证说，就是说，如果这些基督徒被撒旦迫害的话，神会辩明，为他们辩明，为他们伸冤。所以第十节是比较麻烦的一节，就是要讲比较多一点，因为这关于就是说基督徒到底会不会受到灾难啊，也许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可是你从整个圣经看来，哪基督徒不受到灾难的啊？这个圣经的描写就是基督徒都会受到各种逼迫的嘛，各种试炼嘛。好，接下来第十一节，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住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啊，他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住你所有的。”这个耶稣的快来哈，耶稣的这个快来是在启示录中一个很强调的重点。他这种试炼啊，赶快来啊，这都是一种所谓一种紧迫性的描述方法。读者看到这些字的时候，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期待说，好像马上就要来临了。他们会期待说马上就要发生了。啊，就是好像迫在眼前那个样子。所以这种常常会带出说，现在耶稣基督马上就要做某一些动作了，啊，马上就要奖赏了，或者是马上就要审判了。那这个通常就表示这是好像一个这个好像一个大军在攻打敌人的时候，这前锋的吹号角的。前锋吹号角了，那就表示说大军在后头了，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常常表示说前面有一个眼前的灾难，后面末世大审判马上就要来到了，常常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也有时候只表示当时的审判，而没有指末世的大灾难，有的时候也只指末世的大灾难，没有指当时的审判。所以这要看当时的情形及上下文而定。这边耶稣说他快来呢，是指将来，是指最后的，因为他说前面说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那个试炼就是大灾难，最后大灾难的时候，那耶稣说我来的时候就要给你冠冕了，就要给你头上的冠冕了。所以是他来的时候表示这个受试炼的结束，并且他要给基督徒奖赏的时候了。所以他说，可是呢，你要持守住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意思就是说，菲拉铁菲教会的人呢，他们一直行得很好啊，因为都没有斥责嘛，都没有神都没有斥责他们嘛，你们到现在一直都很好，可是呢，这不保证你们将来还是很好，所以你们要持守住你们所有的什么东西呢？是遵守我的道，不弃绝我的名，第八节的啊，要遵守我的道，不弃绝我的名，第十节忍耐我的道啊，这些都是他们要持守住的。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的冠冕就不会被别人夺去啊，也就是说我就可以把冠冕颁给你了。好，那有一个问题是说，谁把这个冠冕夺去呢？谁把冠冕夺去？是这个是一个比赛的运动比赛的背景，很清楚的运动比赛的背景。那如果基督徒拿不到冠冕的话，那谁拿到冠冕呢？那可能就是撒旦或者是敌人啊，可能是这些人拿到冠冕。那可是呢，我们从圣经整个的整体来看，以及从那个给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4-27那边所用一个运动员的比赛的比喻，在那里呢，被取消运动员被取消资格是谁取消的？是神取消的，啊，运动员不合格了，被取消资格了，拿不到冠冕了，那是神的决定，啊，所以能够把本来要给菲拉铁菲的冠冕拿掉不给了，谁有这个权利呢？应该是耶稣基督自己，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呢，基督徒不是反正说你做得多好怎么样去保证的，就是一直要坚忍，一直要坚忍，一直到我们生命结束为止，啊，不能说保证，没有任何保证的。所以一方面是神的主权，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冠冕；一方面是人的责任，我们必须持守住我们所有的。好，接下来第十二节，他说：“得胜者，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是第二个应许啊，这是给那些得胜的人的第二个应许。应许什么呢？有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地位，一个新的名字。这第一个应许，他说我要使你成为神殿中做柱子。在加太书2:9哈，那里称使徒的领袖为柱石。在提摩太前书3:15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及根基。 所以都是相同的观念。什么是柱石？柱石的观念就是表示稳定性，表示永久性，这种稳妥的一种永久的东西。你看腓拉铁菲教会他们怎么样？他们受到地震嘛，一天到晚地震，然后经济又被破坏了，所以他们一点都没有稳定性，一点都没有永久可言。而腓拉铁菲教会呢，一天到晚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也没有稳定性，也没有永久可言。可神现在说，我要让你们做神殿中的柱子，神殿中的柱子，哇，那就很稳了，啊，那就很久了。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很好的一个应许。那因为第二个应许呢，是说把名字写在这些基督徒身上嘛，啊，所以就跟名字写在这个柱石上就有关系了，啊，在列王记上7:21，有记得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在那殿廊的前头有两根大铜柱的，两根大铜柱怎么样？是有名字的。所罗门的圣殿的铜柱是有名字的，左边那一颗叫做波阿斯，那一根叫做波阿斯，波阿斯是说在他里面是力量，在神的里面是力量。右边那一根叫做亚金，他建立，神建立的意思。好，所以这两个名字表示神与他们同在，表示神来做工的。另外在出埃及记28:36-38，那边记得大祭司亚伦的前额上带着一块金牌，金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啊，也就是说他好像带这个名字在头上。那名字呢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名，神圣的耶和华的意思，归耶和华为圣。好，第三个是在希腊文化当中呢，在柱子上雕刻重要人的名字，啊，或者是把柱子雕刻成人的样子，一个人的样子当作一个柱子，这希腊文化中很平常见的事情，啊，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基督用说我把这个你变成我神殿中的柱子，啊，所以有这些背景在那里，啊，表示它有永久性，啊，这神的殿中一定是永久性，非常的稳妥性，非常的安全，啊，跟他们现在所遭遇到的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自己是不是遭遇到一些不安定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是不是觉得一点也不可靠，一点也没有安全感，啊，那所以这边就是让我们可以去想的，基督徒能够遵守神的道，能够持久忍耐的，基督他应许说你可以变成神殿中的柱子，永远在那里，永远不会被毁坏，一个非常安全的。所以呢，在给这个神殿中的柱子哈，就给他们一个就是很好的这个怎么讲，很好的鼓励啊，让他们可以继续的维持下去他们的这些对神的忠诚。好，那在第十节这里，耶稣他第十节这一节哈，他用了四次我神，第十二节，对不起，十二节，我神，我的神啊，你看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新耶路撒冷。好，第十二节一节用了四次我的神，啊，表示他跟父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亲密。合成一体的心意，啊，所以好像神就是他就是神那个样子，啊，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啊，所以对于这些腓拉铁菲教会一天到晚要逃到外面逃命的人，房子随时要倒塌的人，他说你哇，你们可以变成一根柱子，变成神殿中的柱子，永远不需要再逃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好。第十二节那里，啊，加强一点，他说你做神殿中的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这个中文翻译的太弱了，他也必不从那里再出去。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你永远也不必再搬出去了，你永远也不必再逃，在那个再把你的放弃你的住所而逃出去了，啊，永远你都不会再逃出去，所以是一个很强的语气。好，接下来他给他什么东西呢？他给他名字，什么名字啊？这名字是三重的名字，他给他三重的名字，第一个名字是神的名字，啊，神的名字给他，那就表示他是属于神的了，啊，他是归属于神的儿女了。所以生命记28:10说，天下万民听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这个你就是神的子民，犹太人，啊，归在神的名下，那天下人都要惧怕你。所以归属于神的表示，啊，归属于神的表示，跟那些头上刻有这个兽的印记的人形成对比，啊，刻有兽的印记的人就是降服于撒旦的人，他们是跟随撒旦的人。那这边呢，基督徒是有神的名字在他的额头上，啊，第二个名字是什么呢？是我神的城的名字。我神的城是新耶路撒冷， 啊，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代表的整个天后，末世的时候那个天国的国度，神的子民全部能够在里面聚集，啊，那他说你是属于新耶路撒冷的，就等于是这个意思，啊，好像说你的籍贯是新耶路撒冷的，啊，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新约里面那个时候，一个人怎么样 identify， 就是怎么样确认他的身份，常常跟他住的地方在一起，跟他出生的地方在一起。比方说保罗，你说哪个保罗？大树的保罗，啊，圣经不常说大树的保罗吗？他是在大树出生的，在大树长大，大树人的保罗。耶稣哪一个耶稣啊？拿撒勒人耶稣，啊，虽然他不是在拿撒勒出生的，他在伯利恒出生的，可是人家都以为他在拿撒勒，他在那边长大的，所以拿撒勒人耶稣，啊，所以如果说马谦，哪个马谦？台北的马谦，啊，就是用这个来说你是属于哪一个，你是归属于哪一个。那现在这些基督徒是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新耶路撒冷的某某某，啊，所以他们是属于新耶路撒冷，他们的会籍，他们的这个籍贯属于新耶路撒冷，啊，所以就表示说这个他们能够进入圣城，能够真正成为神国度里的一份子，啊，能够真正的跟神永远在一起，啊，你看这个名字，他们现在的新的名字是神的名字跟耶路撒冷的名字，跟以前这个费城的名字好多了。以前费城为了讨好皇帝，一下子叫做新凯撒，一下子就叫做凯撒那个皇帝的朝代名字叫做弗拉比亚，那些东西都是为了讨好凯撒，所以冠上一个新的名字，讨好皇帝。可是皇帝是不可靠的，一下就变这个样，一下变那个样子。那现在的名字是神的名字，啊，是一种爱的关系，不是一种利害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这个，想起他们的历史，想起他们的经过，跟现在耶稣的这个应许，真是天差地别哈，差得很远。第三个呢，他给什么？他给耶稣自己的名字。耶稣说：“我的新名。”啊，耶稣有一个新的名字，这很有意思啊。所以就说，大家都在讨论耶稣的新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哈，耶稣到底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啊，在加拉太书，应该是在哪里？我看。在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啊，腓立比书二章九节说，神赐给基督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可是没有说那名是什么，啊，只是说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第十九章十二节启示录哈，启示录十九章十二节说，那个骑着白马的基督身上有着名字，那个名字是什么呢？是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的，啊，很有意思。那有的学者就认为啊，这个名字一定是亚位。亚位就是神哈，耶和华的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亚位，啊，因为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九节之后的二章十一节就说，一切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主就是亚位，啊，所以人家说，这个名字没有人知道，但就是亚位，可是不太对哈，因为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中耶稣所有我是的自称，耶稣宣告了七个我是，啊，比方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比方说，我是世界的光，世界的光，跟从我的绝对不在黑暗里走，并且要得到生命的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他那边宣称了七个我是，每一个我是都几乎表明说他就是亚位，啊，他跟亚位的地位是相等，所以耶稣就是亚位，在福音书中是很清楚的意思。那这就意思就是说，亚位不应该是新的名字，啊，亚位是大家都知道的名字，耶稣名字叫亚位，大家都知道了，啊，所以不应该是新的名字。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在十九章十二节之后，啊，说那个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之后，十九章十三节说他的名称为神之道，神的道，啊，神的道。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耶稣的名字就是神的道，可是那也很奇怪，因为作者才在这一节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然后下一节他就说他的名字是叫什么，啊，所以这个不应该是描述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字，而是一个真正没有人知道的，啊，其实最有可能的是这个名字就是不知道的，就是不要让我们知道的，啊，这个名字就是隐藏起来的，直到末世到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了，啊，可是因为真正说起来重要的不是这个名字嘛，名字到底叫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是基督的名字，而且变成我的了，变成我们的了，基督把他这个名字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了，这是最重要的。好，所以这是给他最后一个应许的三重名字：神的名、新耶路撒冷的名、耶稣的新名。 他的归属感，他归属于谁了？他归属于神，归属于耶路撒冷，归属于基督。好，最后当然是一样的，最后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就是说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听，不只是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要听而已，所有该听的人都应该听。谁应该听呢？有耳朵的应该听。谁有耳朵呢？每个人都有耳朵。所以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听的意思，然后都要去做出来，都要去持守住，要不然呢，我们神想要给我们冠冕，我们也得不住了，我们也得不到了。所以这篇讯息其实对小的教会特别有这个怎么讲鼓励性啊。教会很小，那是不是就被人家看不起啊？或者说应该说教会很小，或者是教会被人家看不起，是不是在神眼中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神也看不起我们啊？神看一个教会，什么是好教会，什么是坏教会，什么是坏教会，神怎么看？神是看这个教会有多少活动呢，或者是有多少会员呢，啊，或者是每一次牧师讲到的时候有多少人信主呢，多少人举手呢，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看啊？还是看说这个教会是不是对神忠诚，是不是忠心到底啊？是不是去持守基督的道，是不是活出耶稣的话啊？等等。所以你从这边可以有很多我们自己可以思想的事情。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祷告。